加添我们的爱，更加添我们的信心。主啊，要我们不看环境，单单的看你。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的扶持，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医治。哦，这个时候也求你特别来医治周凯英的感冒。哦，让他得着你的医治，靠你重新得力。哦，胜过一切的环境，我们来赞美你。你与我们的同学同在，哈利路亚！你来帮助我们，你来充满我们，你来恩膏我们，你来扶持我们。我们赞美你，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请坐。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我们看第三章的23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三章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到这个人罪的问题，人堕落的问题。那么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30节，神创造了一切，神说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那么为什么亚当会在伊甸园里面堕落？究竟亚当堕落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堕落？要堕落之后带来人类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到这个原罪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原罪？原罪包括了些什么？而这个原罪是怎么样临到了我们？怎么样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首先让我们思想亚当为什么会堕落，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背景。亚当为什么会堕落？因着什么事情啊？啊，第三章创世纪这第三章因着他什么？吃了这个善的果树。那问题来了，为什么神要在伊甸园里面设立这样一棵善的果树？这个善的果树代表什么？他的堕落是否是因为这个善恶果树的果子，哇，好像吃了这个果子有毒，他都被毒死了，就吃了如此必定死，就毒死了啊？究竟这个善恶果树的意义更代表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 why 神要设立这个善恶果树？是要找我们人类麻烦吗？没有这个善恶果树多好，对不对啊？就是因为这个善果树，结果连累到我们的祖先堕落了，啊，违反了神的命令了。究竟这个善果树的意义是什么？记得吗？在历史神学我有提过，为什么神要设计个善果树？当时顺服 good， 为什么要有这个顺服的一个记号？还记得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神把什么的地位跟权柄给亚当？哇，管理神所造的一切，他等于是一个地上的一个王，他真的是在神之下，在万有之上，这样高一个地位，在这样一个崇高的地位，神设立这个善恶果树的目的是什么？让他怎么能够有一个的被提醒，他需要在一件事情上面明显的顺服神，来显明他是受造之物，他是一个 creation， 让他能够透过这个善恶果树，让他能够遵从神是神，他是被造之物。这个善恶果树可以说是一个的 boundary， 是个界限，来显明他 他是被造之物，同时也显明神是神，他又在洁净事情上面去显明他对神的尊崇跟顺服啊。所以就好像法老把一切的权柄给了约瑟，但是法老怎么说？关于这个王位的权柄的事情是属于我的，你可以有一切的自由去管理一切，但是你需要尊我为王啊！你不要因为你有了权柄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啊！连这个王的权柄都不尊重啊！所以神透过这个三个果树要人知道他受造的限制，他是受造之物啊。对亚当被造在伊甸园里面一切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说亚当人类他被造的完全是一个有限的完全，是一个 limited perfection， 不是一个完全不会堕落的完全啊。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的神对他的一个试炼跟一个的考验的时期啊，所以神设立这个杀了果树啊。那我们过去也从这个工作之约的角度啊，因为在何西亚书讲到亚当被约，所以的确神跟亚当立了一个工作之约，这个约的要求就是他的顺服能够守得住这个神对他的道德的诫命啊。而这个道德顺服的诫命最高的一个彰显就是在这个善恶果树这件事情上面。那么在约里面我们讲过会有这个 promise 应许，也有这个 penalty， 所以主要从约的角度来看，在伊甸园里面神跟亚当立约这个工作之约，这个可能的惩罚是什么啊？必定死。假如他不守住这个诫命啊，顺服不吃这个善恶果树，他会死啊。这个死一方面代表到他灵生命的死，也代表他跟神的一个隔绝，一个 separation。那同样很多的神学家就从这个盟约工作之约的角度就推论，假如这个约里面有应许有这个 penalty， 有这个惩戒也有应许，那假如亚当能够守得住这个的顺服的约的要求，这个应许会是什么呢？那个赏赐 reward 将会是什么呢？生命树啊，神会把生命树赐给他，否则神为什么要设立生命树在那边？这个生命树也是啊为人所设立的，但是因着人没有守住这个约啊，直到新约耶稣基督的成就了一切约的要求，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才能够享受这个生命树啊。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的缘故，这个生命树延后了好几千年啊，然后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才能够享受到这个啊生命树啊的果子啊。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就是说亚当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假如他选择顺服的话啊，他会在一个平安稳妥啊的一个的警戒里面啊被神保守。但是假如他逾越了这个界限，这个 boundary 啊，不遵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他的生命的主，他就会堕落，就会掉下来。但我们感谢神，我们知道人类的堕落堕到最后前面有个十字架，神早就为了人类预备了十字架的救恩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究竟人类的堕落，亚当的堕落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带来什么结果？ 当然从创世纪第二章我们马上就知道带来一个什么，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不但亚当里面灵的生命死了啊，也是知道他跟神生命的隔绝啊，跟神的分离啊，不但是远离了这个伊甸园，远离了神的同在啊，更是面对到这个最后啊，这个死亡的咒诅。那对于我们亚当的子孙，究竟亚当的堕落直接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什么？那我愿意读一个资料，是几年前在号角一个中国教会很有名的牧师啊，不要讲他名字，但是在中国教会里面每个人都认识这位牧师的，在香港还非常有名的。这个他在这个号角的报纸里面呢，讲到亚当的罪怎么能遗留下来啊。那么他是用一个一问一答的方式，有人都问基督教强调原罪，亚当死了那么久，他的罪怎么能遗留下来呢？那这位有名的牧师的回答就说，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他的罪性继续发展，然后借着遗传的作用进入人类一般的本性之中，成为基本人性的一部分，也就是所谓原罪。你看到他的原罪的定义是什么？原罪的定义是一个罪性的遗传，这叫原罪。所以他只接受亚当的堕落带来人类一个罪的污染 pollution， 一个罪性遗传进入到每个人类的生命里面。你发现这位很有名的牧师，他在他的解答当中就否定了原罪带来的罪疚 guilt， 也可以说一人犯罪一人当，亚当的罪是他的罪，跟我没有关系啊啊，亚当只是因为他是我的祖先，所以他的坏品种他的罪性遗传了给我，但是亚当的罪行亚当的罪跟我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牧师的教导是完全否认原罪带来的罪疚罪债。你看到那个重要性跟不同嘛。但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发现诶，在圣经里面其实不是单单只讲到一个罪性的问题啊，还讲到我们也被定罪，我们有罪债，因着亚当的缘故，他的罪成为我们的罪啊。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五章，所以现在这个原罪的问题其实在中国教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慢慢越来越新派，越来越开放，否认原罪带来我们任何的罪债或者说罪疚啊。好，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第五章十六节，我们一同来看，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了，看到吗？因着亚当一人的罪，我们就被定罪了啊。而且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前面，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四节，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始终做了王了，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啊，我们都在这个罪的权下啊，虽然我们好像没有犯亚当同样的罪，但是其实我们都承受在亚当这个原罪的咒诅里面啊，我们都被定罪。我们再翻到诗篇51篇，诗篇51篇第5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个小孩还没有生出来，还没有有罪的行为，但是圣经怎么说，在母腹里面他就已经是有了罪。这个罪是因着亚当的原罪的罪疚归算到亚当每一个子孙的身上。假如在母腹里面小孩这个婴孩只是有罪性啊，没有任何的罪啊，那么否定有这个原罪的罪疚的话，这个婴孩在母腹里面没有罪，只是有那个罪性。那么假如这样的讲法的话，他在母腹里面夫死胎中，或者说一生出来也没有犯罪，才几个月就荣归天国，那么比我们教育他长大反而是害惨他，有这个罪性的彰显，有本罪，反而将来他没有机会信耶稣，反而下地狱，倒不如出来 abort 把他杀了，把你送上天堂。你懂得那个诡辩吗？假如一个婴孩是没有原罪的话，真的不要让他生出来，让他胎死腹中，把他堕胎掉，他上天堂，因为他没有罪，对不对啊？他没有罪，虽然这个牧师承认他有罪性啊，但他没有罪疚，没有罪的话，他的罪性没有发出来，他没有本罪，所以不算为有罪。那他没有罪，才出生几个月，然后把他杀了，你说他上不上天堂？绝对上天堂，按他这个理论啊，没有原罪的罪疚罪债啊，那么何必要来这个世界走一趟，冒这个危险？将来他不一定信耶稣的，对不对？哈，现在都是年轻人小孩，哇，背叛的不得了啊，这个世界都变的了啊，那么他不来这个世界还安全一点，来这个世界说不定上不了天堂啊，有下来没有上去啊，很危险。所以你发现这样的理论很危险，但是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是个罪胎，是个罪人，不是单单只有罪性。那现在问题来了，因着亚当一个人，罗马书第五章说众人都被定罪了啊，定罪哦，讲得很清楚的，因着亚当一个人的罪，众人都被定为罪哦，不是定为罪性哦，是定为有罪啊。那我们就要问，究竟亚当的罪怎么会定在我们身上，怎么归算在我们身上？这个 imputation 的问题，归算的问题，究竟这个是怎么算法的？有人觉得很不公平，对不对？一人犯罪一人当，怎么亚当的罪会定在我们身上？怎么定罪的？好，也就是说这个罪是怎么归在我们身上，怎么归算在我们身上，在神学上叫 imputation， 是怎么 归顺下来的。那么过去的这些圣徒他们读圣经有两种的认识或者看法，究竟亚当的罪是怎么归算在我们身上。那第一种呢，是初代教会很多的教父所接受的，包括奥古斯丁啊，叫做实体归算论 substantive imputation， 在你们的讲义上面我有。这种也叫做 realism， 就是实际真实归算论。那这个什么叫实际真实的归算呢？它基本的观点就是，当亚当犯罪的时候，整个人类子孙后代都在亚当的里面，所以与亚当一同的犯罪，是这样的一种基本观点。那这种观点呢，是引用了希伯来书啊，我们一同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明明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在纳十分之一，怎么会算在利未人的身上？圣经的解释，利未早就在亚伯拉罕的身中啊，透过亚伯拉罕的这个动作纳十分之一也归算在利未人的身上，他们在亚伯拉罕的里面也纳了十分之一。所以同样的一个的 analogy 模式，我们人类都是亚当的子孙啊，我们整个的源头都是在亚当里面，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是在亚当里面与他一同犯罪，所以这个罪也归算在亚当跟亚当所代表的所有的人类的子孙。就好像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这个纳十分之一也归算在他的子孙利未人的身上，是这样的一种的substantive 啊 imputation， 或者叫 realist 啊这个 imputation。 那这种的观点的确也合乎耶稣基督恢复人类救赎人类也是用同样的一个的方法啊，因为在关于到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讲到，若人在什么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啊。同样罗马书第六章讲到啊，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使得罪身灭绝，不做罪的奴仆。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都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耶稣基督所代表的教会，所买赎的教会，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教会，在他里面每一个神所拣选的都在基督里面，我们的旧人与耶稣基督同钉。所以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单单他在钉，我们每一个赎他的人被他所拣选的都在他里面同定，所以才能够解释为什么耶稣的赎罪他的死跟我有关系，是同样的一个理论来说明为什么亚当的罪会跟我有关系，因为我在亚当里面。同样耶稣基督的死的带来的公义跟赎罪 为什么跟我有关系？就是因为知道耶稣基督啊，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受洗是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啊，耶稣基督的埋葬，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在他里面一同的埋葬，一同的被钉，一同的复活，所以他的就成为我的。因为在神的超越时间空间里面，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啊，是这样的一个 realism 或者叫 substantive representation 或 substantive imputation 的观点。如何归算原罪，同样的如何归算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所以我们一路翻到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什么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注意同钉十字架，在原文是一个过去时态，是耶稣被钉的时候，我们与他同钉了。啊，虽然我们觉得有个时间空间在那边，但是在神没有时间空间。啊，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基督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他的教会，基督就是这个教会身体的头，头被钉了，身体有没有被钉啊？当然被钉，所以个奥秘的连结，啊，就好像亚当跟他的后代子孙有个奥秘的连结，我们都在亚当里面，啊，这个是初代教父们所接受的一个实体归算论。或者实质，我们实实在在的在里面与亚当一同犯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在基督里面同钉，所以他的钉死成为我们的钉死，啊，我们也死过一次，但是在基督里面死的，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有没有问题？会不会觉得很悬？啊，有没有什么分享？好，
所以亚当的死，归算在我们身上，这个是变成一个 law 一个定律。
对，
就是不论怎么样，可是基督的同定，我们还要用信心来支取，或者说我们还要在基督里面。能够支取到，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不是说
对，嗯，
对，
这个的实际已经客观的预备了，但是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重生的工作，让我们进入跟支取，哎，透过信心，但是其实那个恩典已经 already there 啊，所以我们以后会讲到这个救恩的次序，从神的拣选，然后神的恩召，话语的恩召，到圣灵重生的工作，其实一步一步都是 already there， 不是因着我们的聪明智慧啊无中生有的，其实整个的源头都是在十字架，都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的拣选。好，那我们再进入第二种的解释，这个归算究竟这个归算是怎么归算啊？那么基本上第二种的理论呢，到了这个十七世纪在英国的清教徒呢才比较更成熟的发展，但在加尔文的神学思想里面可以找到这种的盟约的根源啊，跟一些种子的观念，但是真正成熟呢是到了清教徒的这些的在英国他们的发展，那基本上是用一个约的观念来解释这种归算 那我们前几个礼拜，特别在上学期讲到，啊，有工作之约，有恩典之约，啊，所以为什么亚当的罪，啊，会归算在他的子孙身上？因为他是代表着人类与父神立约，因为圣经提到这个公，这个亚当被约，亚当是这个约的盟首，约的盟约之首的 covenant head， 所以这个他代表人类所立约，这个约里面的咒诅就临到他所代表的子孙的身上，就好像今天美国的总统代表美国的国民啊，在国外签了一个什么约啊，一个什么赔款的约，一个什么的啊合作的约，那这个约是有约束力，整个美国的国民要 honor 这个约啊，甚至我们啊过去跟日本打仗啊，当日本投降的时候啊，这个天王写了这个投降书的时候啊，其实日本兵本来是怎么打都不会投降的，最多就自杀，对不对？绝对不会投降的。但当他们知道天王投降了，这个天王是代表着他们的，所以他们都一个一个乖乖的放下武器来投降啊，这是一个约的观念啊，因为这个天王是代表他们的啊，一个总统代表一个国家在外面立约啊，或者有任何的应许，是关乎到整个国家的啊。在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神与他立约，有这个工作之约啊。这个工作之约就是按照他的工作，他的顺服，他的表现啊，来得着这个生命树啊，但是他没有守住啊，所以整个月里面的咒诅都临到他所代表的子子孙孙，是用一个盟约代表的观念啊。所以假如没有这个盟约观念的话，这个该隐也是犯罪，对不对啊？啊，杀了亚伯，但你发现该隐的罪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我只会讲到因着一人的罪，是亚当的罪，我们众人称为这定为罪，不是因为其他我们的祖先犯罪，其实亚当之后每一代都在犯罪，但是其实罪跟我们老实说没有什么关系，真正那个罪的归算是归算亚当那个罪，因为他是那个立约之首，是代表人类跟神立约啊，但是亚当被约了，所受到约里面的咒诅，是这个观念。所以同样，假如我们接受这种的角度呢，我们就了解耶稣在这个最后晚餐所说的，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就了解什么叫新约了，乃是耶稣基督代表着教会，他神所拣选的他的子民啊，在父神面前啊，顺服了原来这个工作之约的要求，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因着耶稣基督，他代表教会，他完全的顺服，他守住了这个约，所以这个约里面一切的恩典生命就临到了他所代表的教会身上。所以是同样的一个的在月里面的咒诅，因着亚当，当然这个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同样的一个约的观念，因着耶稣基督守住了这个约啊，这个约叫做新约，跟原来那个亚当的那个是前约，是遥遥相对的啊，所以从一个约的观点来解释。那假如我们从约的观点来解释呢，我们也可以从同样的角度来看路加福音第啊，这个罗马书第五章， 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从这个十四节的后面，第五章十四节的后面，亚当乃是拿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赐与那因基督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因一人的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咒因结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被定被称义得生命。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然后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你发现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字，第一就是提到这个预象。我们如何在亚当里面，在亚当的工作制约里面堕落了，这个是什么？圣经说是个预象，是用来预表耶稣基督将来同样的一个归算。亚当跟他子孙的关联，就要工作制约的关联。然后这个末后的亚当，或者 Second Adam 耶稣基督，跟他教会同样的关联，是个预象。所以抓住预象这个字，怎么是预表呢？假如有工作制约，假如有新约，所以这两个你发现是类通的、类等的。耶稣亲口的讲，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有新约就有前约，有工作之约就有恩典之约，啊，是同样的一个关联代表，啊，然后后面有几个重要的字，啊，在十八节提到照样，然后十九节又提到照样，然后二十一节又提到什么？照样。如何在亚当一个人里面被定罪堕落，照样因着耶稣基督一个人而称义，照样，啊，我们中国叫这种叫连坐，啊 federal relation。 那中国是很厉害啊，这个连坐可能一人犯罪会诛九族的，啊，这种连坐很可怕。其实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在亚当里面就已经吃到这个苦头了。我们因为亚当是连坐诛了千族啊，好惨啊，啊，因为一人的罪怎么众人就被定罪了，啊，但是感谢神，同样的一种方式在基督里面的连坐法，因着基督一人的义众人成为义。假如你不服这样的一个的归算，你就同样就没有办法领受基督义的归算。神所定的原则是为了要显明那个幕后的，啊，如何定罪同样的如何称义，原则一样，啊，没有说不公平，啊，所以这是第二种的对这个罪的归算 imputation 的一个从圣经的角度很可能的一个解释，从约的角度，所以从十七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圣经学者比较接受盲约的角度，因为 realism 比较玄，的确是比较玄，啊，但是可能也是对的，或许两种都是有，两种都有，都可以解释这个归算。我们也在亚当里面犯了罪，也在亚当的代表里面得到定罪，又代表也在里面，双重该死。 但是同样的，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双重得为义。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代表着教会，我们也在基督里面与他同钉，他的十字架成为我的十字架。好，有没有问题？这两种的说明。
现代的父母犯罪淫乱啊，或者在上一代大概都会娶两个妻子这种，那么到他们这一代又犯罪，说为了现在认识了耶稣以后不希望下代又有，那这种父母的罪也会带着孩子，譬如说哎呦离婚你这一代一定会离婚，或者说他们说上一代有外祖父那一类，
对，
是有杀人血的，他们就会玩这个嘛。
所以杨教师提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不但是亚当原罪的问题，我们祖先啊原生家庭的这些罪的问题跟我们的关系是如何。我想呢，我们先看一段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特别现在很多人讲这个隔代咒诅的问题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隔代咒诅这个东西？究竟这个咒诅是什么咒诅？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章的十三节啊，我们一同来读：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耶稣基督的救赎，把一切所有的咒诅，一切原罪的咒诅，亚当的咒诅，都怎么一笔勾销了，都除去了，连老亚当的原罪都除去了。何况是我们的父母祖先啊，那么近的罪能不能除啊？更能够除。所以没有一个因着我们祖先的罪会归算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定罪，受到这个罪的咒诅，这个 condemnation。 因为一切的 condemnation， 一切的咒诅归在谁的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也就是救赎的全备，救赎的荣耀。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今天那么多人讲隔代咒诅？究竟这个咒诅是什么的咒诅？难道我们信耶稣，耶稣的赎罪还不能完全除去这一切的咒诅 condemnation， 我们还要找某某人来给你除一下咒诅，否则这个咒诅还在你身上，你还是不晓得能不能得永生。那不是这种的说法跟想法，因为假如这样的说法就违背这个救恩的这个真理，就有点回到黑暗时期天主教的教导，单单信耶稣不够，受洗不够，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还需要不断的去接受这个 penance， 要接受忏悔礼，要忏悔，透过你要去找神父然后办忏悔礼，然后你才确定你的得救。不是信耶稣之外还要加上忏悔礼，所以就是马丁路德他的改教运动所提出唯独耶稣 Only faith Only Jesus 不需要耶稣之外还要加上一些人的工作，人的一个的手术要找神父来给你confession 告解，你才能够得救，唯独耶稣所以不是单单信耶稣不够好像还是不太保险，还要找人来除一下咒诅才有点心安。那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讲这个隔代咒诅，基本上不是讲到得救的问题，是讲到关乎成圣更完全的问题，是关乎成圣的问题。但是过去的这些比较灵恩的人呢，他们在用字的时候不小心就用 generation curse， 当他们用这个 curse 一个字呢，就会让很多福音派的人就联想到，明明加拉太书第三章不是讲的这个 curse 的问题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完全解决了吗？耶稣的救恩是那么的完备，为什么好像还有漏网之鱼，还有这个祖先的咒诅需要请某某人来做法来除一下咒诅？所以这些福音派的人士他们实在想不通。其实呢是 terminology 的问题，假如他们不要用 generation curse 这个字就好了，因为你讲了 curse 大家就想到加拉太书第三章这个咒诅明明不是除掉了吗？连亚当的咒诅都除掉了，何况我父母的咒诅那么千代之前的都除掉了，近代的怎么可能除不掉？所以他们真的想不通，其实是张冠李戴，他们只要不要用 curse 一个字就好了。所以我常常也有机会跟梁牧师跟吴牧师沟通，我说我们将来有机会教导这个隔代咒诅，先说明一下这个咒诅其实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要表达这个祖先罪的一个的破口，不要讲罪的咒诅，是一个罪的破口，罪的影响，罪的遗传，罪的诠释，这样讲都没有问题。因为的确父母酗酒的话，你说会不会影响第二代？现在连他们这个基因工程这个医学都发现可能酗酒有酗酒的基因的，会遗传给下一代的，不单只是那个榜样啊，甚至从灵界的角度，仇敌知道这个家族有这个酗酒的问题，他就可能用同样的攻击来攻击下一代，像大卫淫乱的罪，同样仇敌就用攻击所罗门，攻击 Absalom 啊，同样这个罪啊，你发现亚伯拉罕会欺骗啊，说啊这个妻子是我的妹子，你发现雅各也会同样的问题，所以以撒有同样的问题，所以你发现会有这样的一个遗传的啊，或者这样的一个破口。但是当我们讲罪的破口、罪的诠释、罪的遗传，大家就不会想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就不会想到我们现在这个教导是违反了救恩神学啊，只是关乎到一个成圣的问题，如何胜过罪的诠释，也是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都要去努力的，要透过祷告、透过洁净、透过禁食、透过圣灵充满啊。那我们加上这些的教导就没有冲突，不是救恩的十字架不够，还要加上我们这一套才够。这些的教导是关乎成圣的问题，是如何胜过这个罪的诠释的问题，那就好，就没有问题啊。
那因为我们圣经我听梁牧师讲说砍断二十五代祖宗咒诅，那我们是要讲罪只传四代以往，所以这又
那这个就是一个是从灵界的角度，一个从神的角度，神是追算啊，这个审判啊，会临到这些不信的人啊，到世代。但是在灵界的角度，可能仇敌他们都在每一代有他们的记录，知道这个 generation line 他们有些什么的问题，他们的弱点在哪里，可能是从仇敌他们太厉害了，他们会追算到二十五代。
我是在想我们大概先一代算二十年二十岁二十五代五百年，大概台湾人算原住民大概在那也只有五百年，所以我不知道杨牧师研究的是不是这样，因为学生问我。
对，也有可能呢，因为的确这个留原住民的血啊，也是个很大的咒诅来的。像这个德国人他们屠杀犹太人600万，你看现在德国整个的没有复兴了，教会没有复兴啊，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关门，很可怜啊，没有神的那个同在，所以是可能是有几百年的这个问题的。
那么另外 有的人犯罪他就会又说我的父母，我们先讲基因或遗传，我想他会这样，这种有没有一种，我们在讲是灵的转移了，好，但是这是会一个人给自己犯罪找借口吗？还是实在真的是有一种灵的转移？听得懂吗？
对，所以的确罪的来源两方面，罪性，现在因着这些基因工程我们就更了解这个罪性是很真实的，真的就在你的 genetic makeup 里面，对吧？就有这样的一个的罪性，一种的 characteristic， 所以罪性是真实的。所以现在因着这些基因工程呢，反而证明了基督教的理论是有罪性的。过去说没有罪性，人定胜天啊，是环境影响，没有所谓罪性，但是现在证明真的有罪性的，某种的 behavior 酗酒等等，真的是有一个酗酒的基因可以找到在它里面的，所以罪的来源的确罪性，第二邪灵灵界的攻击，引诱试探，这是很真实的。但是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是透过我们这个罪人的犯罪的自由意志去参与在当中的。我们也可以因着耶稣基督，透过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依靠耶稣基督，可以胜过仇敌的攻击，胜过我们罪性的软弱。也就是为什么信耶稣那么的荣耀，除了信耶稣真的是没有办法打得赢的。邪灵那么厉害，你能够胜过他吗？我们的罪性在我们里面的，你能够胜过你里面的罪性吗？不可能的，猫就是猫，狗就是狗，没有办法的，胜不过的，猪就是喜欢脏的，你怎么胜得过？你叫猪变成个小兔子那么干净，都不可能的嘛，所以我们罪人就是罪人，所以的确我们承认罪的权势罪性是非常厉害的但是不是说我们就没有道德的责任就是神那里就去审判撒旦就好了，把他丢在硫磺火湖，不是我，因为是他那是亚当的罪性，你审判亚当好了，审判我的这个祖先好了，是他害我的，是他把罪性给我。Nothing I can do， 我就是只有犯罪了，没办法。不是这样把所有的道德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你还是你这个人，这个 agent， 你这个道德的人，你需要负道德的责任。所以这个审判还是临到我们。除了我们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赎罪，得以称义，也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才能够胜过罪。所以从某种角度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基因遗传学的罪性来做布道，让他们更去真实看到什么是罪。因为我们通常讲罪都讲得很肤浅，杀人放火骗人，这些都没有什么意义，要让他看到你里面有这个罪的基因了，好惨了，怎么办啊？You can never erase it and change it， 直到你有新的生命、新的基因打进来。所以现在感谢神啊，有这种所谓的干细胞，可以透过注射在你里面产生个新的基因、新的细胞。这个就是神的生命嘛，新的生命透过圣灵注进来嘛。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新的科学的东西呢，把罪讲得更清楚，把这个撒旦的权势讲得更清楚。当他们看到这个黑暗的权势、罪的权势在我们里面，哇，人会更 desperate， 怎么办？怎么办？你把这些的 statistic， 这些统计资料都打出来，真的是一个罪人了。这科学证明你是罪人，都不需要用圣经了，科学是配合圣经了，哈利路亚。我们以前整天讲圣经你是罪人，他们听的觉得你们迷信，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讲。现在有科学证明你是罪人， 所以我们从这些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罪疚 guilt 跟罪的污染原罪带来的两方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很清楚的说明一个是 guilt 这个 guilt 罪疚包括这个罪债我们也有罪，我在母腹里面就有罪第二方面才是罪的污染，罪性 pollution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罪所带来的污染对我们整个人的各方面的影响。第一，对我们的心地的影响，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八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八节，十八节，我们一同来读：他们心必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那这里提到一个心地昏昧，完全的被污染，被 darken 黑暗了。那究竟这个心地是什么在原文是 dianoia 是指到 understanding 我们属灵的悟性，这种的属灵的明白完全被可以说摸黑的，被污染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能够认识神，能够理解神所以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我们一同来。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什么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所以按照这个罪人的本性，因着他的心地昏昧，他的悟性被污染，被涂黑，他没有办法能够领会，能够明白神属灵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跟人去讲神的真理，他一点听不懂他的心地昏昧那我们再翻到罗马书第三章十一节，罗马书三章十一节，提到说没有明白的，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因为他的悟性被 darken， 所以他没有办法明白。明白神的事情，没有明白的。要第二方面的影响，人的心也受到影响。我们看到翻到耶利米书十七章旧约，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好，一同来读。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怎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了？我们的心坏到极处要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也讲到人的这个心的问题，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先看第一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什么昏暗了，他的心昏暗，而且是个无知的心。然后再注意后面二十四节描写这个心什么，成着心里的什么情欲，心里面充满各样败坏的情欲。然后二十八节怎么描写这个心呢？二十八节， 啊，存邪僻的心，哇，好可怕，这个心是充满了邪僻。然后到了二十九节，又描写这个心什么，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哇，我们的心原来是那么可怕的，哇，真的是黑心啊，我告诉你啊，因着原罪的咒诅、罪的污染啊，带来我们的心充满各样的败坏、罪恶，坏到极处啊。那究竟什么叫心？心可以说最基本的定义就是你的本性啊，这个人的心不好就是他本性不好，所以我们的本性就是充满各样的罪啊。不单让我们的心、我们的本性啊有这样的一个败坏，我们的思想也被原罪污染，也被罪污染。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刚才所读的提到什么，思念变为什么，虚妄啊。我们的思想啊完全不合乎真理，是虚妄的一种思想啊。然后再翻到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看看我们的 mind， 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样的。一章二十一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那这个心里要注意，在原文是 mind， 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中文圣经翻着心。我的 mind， 我们的思想是与神为敌的啊，所以 NIV 圣经是翻作 enemies in your mind， 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与神为敌啊，背叛神，神说东我们就说西啊啊，就是喜欢跟神唱反调。不但我们的思想受到污染，我们的天良也受到亏损。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的良心、我们的天良、我们的 conscience， 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九节，啊，十九节，良心什么？既然丧尽，哇，丧尽天良，哦，我们常常骂人丧尽天良，真的，这是圣经的话，啊，我们的良心丧尽，我们的良心受到亏损。那究竟什么叫良心？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哎呀，我做事对得起良心就好了，不需要信耶稣。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人，对不对？很多时候我在台湾传福音就碰到这种钉子啊，我们做事对得起良心就够了，何必要信耶稣？良心是什么？良心可靠吗？什么是良心？什么是 conscience？ 啊，良心的定义记得吗？好，我们翻到罗马书，我们来看看罗马书对良心的定义啊，在第二章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也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什么叫良心啊？就是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是非之心，也可以说是一个良心的律法，原来是刻在亚当人类的心里面的，但因着亚当堕落，整个的良心律法被污染啊。这个良心的律法本来是很清楚的，好像一个内在的法官啊，他通晓一切神的法律，会提醒我们啊，会跟你讲话的，所以你做错了，你的良心会跟你讲话，会让你不安的。但是因着原罪的污染，这个良心的声音不是那么可靠的啊，因为良心和因着人的罪性污染呢，良心可以被什么 贿赂的啊，你做坏事你就想我多捐点钱做善事啊，就好了，因为贿赂你的良心啊，想用善事来弥补你的恶行，良心也可以被什么被说服的 convinced 啊，你做坏事你可以找到一个好的理由去 justify 啊，我为什么要去偷，因为我生在这个当趟，我一生出来就是个黑人啊，被人歧视，没有受到好的教育，我现在要去偷是为了要买面包给孩子吃啊，要救我的孩子，所以有 good reason， 你的良心可以什么被说服啊，你恶行可以被 satisfy， 所以你去抢得很放心很安心啊，你说服你的良心啊啊，为什么我要杀他，因为他曾经怎么样对我不好，你会可以解释啊，同样更糟糕，良心慢慢会麻木的啊啊，所以广东人说啊，讲大话好像吃生菜啊，意思是说讲大话讲多了，他好像觉得很平常的事情，都很习惯，心也不跳啊，也脸也不红，测方剂也测不出来啊，很厉害的哈 啊， 啊，这个良心会被麻木的啊，一次生两次熟，骗惯了他没有什么感觉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良心不是那么可靠的。啊，被罪性的污染，被罪所控制，啊，好，我们就停在这边休息几分钟，然后我们再看另外几方面的污染。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